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今天我们从51节读起。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之后，就开始面如坚石，向着耶路撒冷而去，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已经进入他执事的末期，最后的6个月，他必须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又受到迫害，他要被检验，最终呢，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52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53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从加利利地到耶路撒冷，在地理上最近的是经过撒玛利亚，但撒玛利亚地区在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亚述帝国就把以色列人迁到其他国家去，因此很多外邦人就被迁到这一块这个地区，撒玛利亚就成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混居的地方，而犹太人以为外邦人是不洁，因此他们就轻视撒玛利亚人。同样的，撒玛利亚人也不愿意接待犹太人，尤其是那些要到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在耶稣当时的年代，大部分犹太人从加利利地要到耶路撒冷去，大概都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反而往东走，沿着约旦河下来。耶稣却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耶稣在他执事的中期曾经经过撒玛利亚，并且在那里拯救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因此他的门徒们对撒玛利亚应该也不陌生。可是呢，这一次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在列王记上18章，以利亚与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以利亚祷告，火就从天上下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以至于让众民击杀了巴利的先知。约翰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愿意接待他们，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里的心英文是 spirit， 或者可以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灭人性命，乃是救人性命。56节，这里的性命原文是 suki， 也就是魂的意思 soul。 换句话说，耶稣这边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魂，乃是要救人的魂。在旧约，为了保存以色列人的纯洁，神吩咐他们必须与外邦人分别出来，以至于耶稣基督那要来的弥赛亚可以从以色列人当中被产生出来。因着与外邦人分别的教训，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特别的选民，也造成他们看不起其他人，尤其是撒玛利亚人，那个地方是混居的地方，是有很多不同血缘混杂的地方。而在约翰盛怒之下，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他就盼望天上来一把火把他们全部烧掉。耶稣马上责备约翰说：你的灵如何，你不知道。神爱众人，包括撒玛利亚人，他们的魂都是有价值的。魂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意志，每一个神所造的，神都宝贝。在使徒行传1章8节， 耶稣要升天之前对他们门徒所说的话，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特别把撒玛利亚人标出来，说出他的门徒们要被差到撒玛利亚，特别拯救撒玛利亚人。而这是借着传福音者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果然执行了。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地区，传讲神的福音，带了许多人得救。接着耶路撒冷教会就差彼得和约翰走遍了撒玛利亚的村庄，带领撒玛利亚人得救信主。在路加福音这里，耶稣对约翰的责备也预先埋下了将来他要差彼得和约翰去拯救撒玛利亚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在耶稣晚期的执事，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就给他们设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人接待你，你就传福音，当人弃绝你，你就转往别的村庄去，等待将来合适的时机，我们可以再回去传福音给这地的人。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一路医病赶鬼传道，帮助许多的人，因此有人看了就非常的羡慕，愿意来跟随主。对于这样有心要来跟随主的人，58节，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这个有心要跟从的人，我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我现在面向耶路撒冷去那里受苦，因此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条窄路你要受苦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不如狐狸，不如飞鸟，他们都还有安息的地方，人子呢却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对于一心要跟随主满腔热血的基督徒，耶稣说，你要好好计算一下，这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你愿意跟从吗？59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尽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对于有心要跟随主的，主要他先计算好跟随主的代价。可是呢，神自己又亲自会呼召一些人，对于他所呼召的人，当那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当时常讲的一句谚语，并不是说他父亲已经死了必须被埋葬，给个我10天8天把我埋葬好了我再来跟随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的父亲还没有死，有点像中国人讲的父母在不远游一样的意思，意思说我家里面还有一些未尽的责任，我的双亲还在，因此我没有办法来跟随你，等到他们过世了，我埋葬好他们了，我完成了我该尽的责任之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的回答就非常的直接，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对于神而言，没有神永远生命的人其实都是死人，只不过时间的长短而已，我们人的生命在地上的时间就是这么的短暂，时间到了就会过去，虽然现在好像还可以活动，可是呢，从永远的角度而言，他是死人，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神国的道就是一个生命的道，就是能够分赐永远生命的道。 把生命的种子传给这些将要死的人，因此他们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们就可以不死。对于这个没有办法来跟随主却有蒙主呼召的人，主说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61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也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但他现在不能够马上答应神的呼召，他要去辞别他家里的人。他不是不能跟随，而他是迟延跟随，有一些必须尽的礼数还没有尽，因此他说容我辞别我的家人。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这里耶稣的要求非常的严苛，犁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侍奉，你手中已经有神的托付，你手已经扶着犁，而你却向后看。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人没有办法合适的替神来尽职，因此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答应神的呼召必须100%专心注目在耶稣身上，不再让世界上的事情来牵挂你。因此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在最后面这一段讲到出三种跟随的人，要自己来跟随主，神就要你仔细计算一下跟随主的代价。而当神呼召你来跟随的时候，这个呼召的优先次序远过于你的责任，对于家里的责任，对于工作上的责任。在这里神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顾你的家，而是你要把神的呼召摆在最优先的次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于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耶稣都会替他的母亲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因此他这边意思不是叫你不要顾你的家人，而是在你的优先次序上，神的呼召是居首位。一旦你接受了神的呼召，开始了神的事工，你就不能够在手扶着犁向后看，你就必须专心一致义无反顾地完成你的托付。这里也说出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有三个不同的阶段。一开始你羡慕善工要来跟随主，主说你要先坐下来计算你的代价，这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一旦你算好你要继续跟随，神也就来呼召你。一旦神呼召你，这个呼召就居首位，你不能用你的家庭责任、工作责任、社会责任来拒绝这样的呼召。一旦你接受呼召，开始了神在你身上的托付，你就必须专心一意，义无反顾地手扶着犁，不再向后看，这样你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情形，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哪里，帮助我们愿意羡慕善工，愿意把我们这个人摆在你的手中，在合适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也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更愿意专心一意地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祝福我的生活，让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完全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